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啊，那么在中文圣经呢，十七节和十八节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把这整章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十三章一节起。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存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背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们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这地到那地的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因逆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徒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们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们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们从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好，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去。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遵行神的话语去行。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么在这一章呢，摩西继续的来警告警戒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呢，不能去拜那些外邦的假神和偶像。那么在上一章，就是生命记的十二章，摩西是警戒以色列人不要随从迦南人去拜他们的假神和偶像。那么在这一章呢，摩西就特别的警戒以色列人要小心以色列人当中自己会出现假教师假先知，他们自己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胞当中会有人起来诱惑以色列人去拜假神偶像。所以在这一章申命记十三章，摩西不再是谈到外邦人会如何的来诱惑以色列人，警告以色列人不要随从外邦人，不要随从迦南人去拜他们的假神偶像，这是十二章摩西所警戒和强调的。那么在十三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摩西就谈到以色列人自己内部会出现假教师假先知，他们自己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妻子儿女弟兄朋友他们自己的同胞当中会有人起来引诱他们去就是敬拜那些假神。那么对于这些人，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可以看到，摩西按照神的带领所吩咐的旨意就是这些人都要灭绝，都要灭绝。而且怎样灭绝呢？即便是你的亲人哈，你要第一个拿起石头打啊，然后众人再拿起石头打，然后那一座城全部要灭尽，不仅里面的人要灭尽，里面的东西全部堆在街市上要烧，一点都不能沾以色列人的手。所以申命记十三章的经文是非常非常重的，非常让人心里感到非常大的冲击的一章经文。这一次摩西所强调的这个危险不再是来源于外邦人，来源于外部了。这一次摩西所指出的这些诱惑试探是产生于以色列人内部啊，也产生于所谓神的选民当中的人。所以这是非常让人感到非常让人感到震惊的一章经文。所以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经文，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我相信今天圣灵也同样带领我们，我们虽然不是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听到这样的经文，我们也应该心里产生恐惧战惊的心。这句话这些经文不是仅仅写给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这些经文也是写给历史历代的信靠神的人，来读神话语的人。所以无论任何人若是心中真的是有圣灵来带领，有圣灵来光照，那么当他来读到申命记十三章的时候，他一定就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心里听见就害怕啊。然后接下来也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只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就蒙耶和华的恩待，蒙神的恩待和连续了。所以在本章经文当中着重的还是延续上一章摩西所强调的，提防 被人引诱试探去拜那些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但是这一章呢就不再是谈外部的引诱试探了，这一章就谈到以色列人自己当中会出现这样的引诱和试探，假教师假先知，所以要特别特别的警醒。那么尤其提到三种人，一种人就是那些假教师，他们行神迹，他们说预言，甚至他们所行的事情，所说的预言都应验了，甚至都应验了。但是这样的人，若是他们对以色列人说，让我们去跟从别神吧，若是他讲这样的话，那他无论他行怎样的所谓神迹，或者讲怎样的预言，被印证的预言，那么这样的人他还是要灭绝，只要他对以色列人说，让我们去跟从别神，那无论他做了什么，有多么大的这个能力，那这样的人一定要被灭绝，那他就是假教师或者假先知，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谈到亲友，就是我们至亲的亲友当中，这里列举，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甚至谈到我们的妻子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谈到妻子，前面妻子的定语是什么？怀中的妻，是不是？你怀中的妻，这说明就跟你关系是非常亲密。当然了，那你就是你的妻子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天天都把他的妻子抱在怀里的，对吧？但是这里的妻子是被你抱在怀里的，你关系都很好，你很爱他的。但是又怎样呢？如果他要暗暗的对你说，暗暗的对你说，就还不是就是那种威胁呀、强迫啊，那种明目张胆，而是可能悄悄的、悄悄的跟你说，或者偶尔说一说。即便是这样的话，如果他对你说，让我们不如去跟从别神吧，跟从那些外邦人的神吧，如果讲这样的话的话，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就是看为你性命的兄弟，就是你的兄弟，你看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同你性命的朋友，就是好像你就像这个结拜兄弟吧，这种就你看这个兄弟你看你这个朋友非常非常宝贵，就像你的命一样宝贵。就是即便是这样的人，如果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如果讲这样的话，你就要总要杀他，然后呢先下手，要先下手，然后众民再下手把他致死。所以读到这样的经文，事实上我们应该感到非常非常的这样当年的以色列人看到上帝讲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感到心里充满敬畏。所以我是从来不敢就是对我们家姊妹说其他的信仰如何如何，我们去了解了解，从来不敢讲这样的话就是我读到这样的经文，我相信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警告，永远不要对你基督徒的配偶，对你基督徒的父母，对你基督徒的儿女说出诱惑试探他，让他去敬拜外邦偶像假神，永远不要讲这样的话。因为你讲这样的话，他可能第一个站起来要打死你，永远不要。那么第二个呢，你也要祷告，永远求神保守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永远也不要来诱惑试探我，永远不要。如果我碰到那个时刻，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圣经讲得很清楚，我要灭绝他。那求神不要把我摆在那个时刻，求神不要把我摆在那个时刻。 所以有求神保守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命记六章所看到的，就教导我们的孩子，就或者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一家人都来信靠主，都来跟从神，那么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最大的保守了。我们都知道，约翰威斯里的妈妈，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有很多孩子，好像我具体不太记得，有十几个吧，是十几，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啊，十四，好像还很多很多，十几个孩子。那么我们知道，约翰威斯里的母亲，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母亲哈，非常敬虔的一个主内的一个姊妹。他对自己的孩子的这个信仰教育非常非常的注重，非常非常的注重。然后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即便是有一天我的孩子到最后背逆了神，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他说我可以坦然无惧地对上帝说，我作为母亲，我应尽的责任我尽了，我尽心竭力地我教导我的孩子，让他来信靠真神，我尽我的一切的力教导我孩子信靠真神，但是今天他仍然悖逆，那就让他下地狱吧，我没有跟我没有任何的责任了。这是约翰威斯里的妈妈John Wesley 的妈妈讲这样讲，他说如果我的孩子硬是要悖逆要离弃神，那我作为母亲的，我可以坦然无惧地说，我尽了我做母亲的责任，我尽我一切的竭尽的权利，我从小我带他们来认识神。但是即便如此，他有一天他还是自己悖逆要落到地狱去，那就让他落到地狱去吧，那我这个母亲我在上帝面前我是可以站立的。其实当我看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生命记十三章的经文，我就想起这个约翰威斯里母亲讲的这句话。当他说那我的孩子要下地狱就让他下地狱，当他口上讲这样话的时候，他就相当于自己丢出来那块石头。当然了，非常感谢神，就是约翰威斯里的母亲的孩子没有失落的啊，都是信主的，但是这个母亲确实是有一个对神话语的一个敬畏的心在这里。所以今天这个经文呢，我相信真的是神奇妙的带领和保守。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生命记十三章的经文，愿意圣灵怎样的让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心里充满了惧怕，我们也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这样的来带领我们。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有人来试探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去跟从别神，让我们去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无论这个人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他能够行异能，他能够说预言，并且他行的异能说预言都应验了，我们还是要灭绝他。如果这个人跟我是多么的亲近啊，是我最在这个地上可能最最最最重要的人，但是如果他来诱惑我，让我去跟从外邦的假神和偶像，我该怎么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最最可行的能做的就是竭力的祷告，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把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人最爱的人赶紧给他们传福音啊，让他们都能够信主，这是最好的啊！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遇到那样的一个可怕的时刻，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要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和偶像。求神让我们千千万万不要遇到那个可怕的时刻啊！啊，如果又遇到了，就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那个时刻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最后还是想说呢，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相信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都不是偶然， 都有神的带领，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所以我相信我们也是，我们是丈夫，我们是妻子，我们也是父母，我们也是孩子，我们生命当中也有最亲爱的人，让我们都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让这样的事情能够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怎样去来面对。好，那么这里呢，首先就谈到从以色列人当中出现的这个假教师、假先知，他们能够行神迹异能，他们能够讲预言并且被应验。首先这里强调的呢，就是跟上面的十二章强调的不一样。上面的十二章强调就是外邦迦南人会来诱惑，不要去随从他们。这里强的就是你们当中，以色列人当中会有。所以这个让我们思想，就是我们一方面要警醒，就是外界所谓外邦人对我们的诱惑试探，我们说我们今天的世界对我们的诱惑试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警醒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教会。所以圣经让我们强调，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慎思明辨我们总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分辨的心那么在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这里也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里也是说，就是不要总是去找外界的原因不要总说是别人诱惑我，是世界诱惑我。就像以色列人不要总是说是迦南人诱惑我。那么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中就会有人起来，你们自己人就会诱惑你们。所以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那我们也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被私欲所诱惑试探，就被我们自己的私欲诱惑试探。所以不要当我们信心软弱信心跌倒，我们往往就会说是教会不好是这个教会的带领者不好或者说是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舆论这个言论不好都是别人不好，或者都是环境不好。我们不能总是这样，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被试探归根结底是被谁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诱惑试探的不要总是找外面的原因，找自己的原因。这第一个可以让我们想到的，就以色列人自己会起来诱惑自己。第二个就是行神迹奇事说预言，就这个让我更是这么讲，哪怕有些人他可以行一些所谓的神迹他可以讲一些预言，然后这些预言甚至被应验了，但是这不能证明他真正是从神来的他哪怕是魔鬼的仆从、魔鬼的仆役，他哪怕是假教师、假先知，他也有这些能力，他也能行这些能力。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判断。所以我经常也有碰到有些人问我我信耶稣，信了耶稣，信了这么长时间，我并没有好结果我去哪个庙里拜一下，我的病好了，或者我找哪一个什么密宗的人帮我看一下呀我在他那里去修行一段时间，我的病好了。有些人就会跟我说，那他们信的那个还真一些，你们基督教这个是假的这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我相信有一定的事实成分，有可能你信耶稣你的病好不了，有可能你去拜那些外邦的假神偶像你的病好了，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又怎样呢？你不能因为这有些人他可以行一些异能他可以做一些好像很神奇的事情而且做成功了，你就说他是从神来的。不是，他不是从神来，他从魔鬼来，他也可以做到。所以我们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先知或者真的教师，不是看他去不是能不能去做一些所谓的 异能啊，所谓的神迹，或者说一些预言怎样，不是这样。最最重要怎么样来判断呢？就是看他是否带领人，或者是否诱惑人去跟从谁。如果去跟从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不是跟从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耶稣，那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啊，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说多么这个神奇的话，那他都是要被灭绝，他不是从神来的。那哪怕就是有这样一位，他好像也没有行什么神迹啊，就像施洗约翰什么神迹也没有行，哎，但是耶稣说从凡妇人所说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施洗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但是他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一个。所以施洗约翰是神从神来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呢，讲到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使徒行传八章这里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然后撒玛利亚的百姓都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为什么听从他呢？因为他可以行邪术，就是做一些很超自然的事情，然后很多很多人都跟从他。结果这个西门看见使徒按手有圣灵赐下，然后他就把钱就拿给使徒，他就对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所以圣经中讲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行所谓的异能，然后很多人都看到他能够行异能啊，确实他如按今天话，他可能是真的是说到做到啊。他说，哦，我要做一件事情，在人看来不可能，结果他真做到了，很多人跟从他，大大小小都跟从他啊，都惊奇，就把他恨不得当作从神来的。结果呢，他要从彼得那里去买这样的一个权柄，就是手按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要买这样的权柄。结果彼得就斥责他，就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所以心不正是这个假教师假先知的一个特点。那么心不正到底怎么明确说呢？就是他们不是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他们不是的。如果他认为什么都可以用钱买，那他在心在他心中什么最重要呢？什么最大呢？钱最大。所以他心不正，在他心中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哪怕从神来的这种恩赐都是可以用钱买的东西，那他完全就是在他心中最重要的就是钱了。所以彼得就说，你心不正。然后彼得这里也特别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其实这句话也值得我们思想。我们刚才不是看到对待那个就是诱惑人去敬拜别神的那个城里的人要全部灭绝，连他们的东西能不能要呢？都不能要，都要焚烧，一点都不能沾。所以彼得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说哎，彼得你把银子收下你把银子收下，你让这个行邪术的西门灭亡不挺好吗？这个银子留下来可以做善功可以帮助很多穷苦人家呀，可以做很多事情呢，这个银子是没罪的呀，你为什么不把银子留下，然后你让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灭亡呢？不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所以很感谢神哈，今天还有一些就是很正统的一些基督教会啊，他们对这个奉献的款项啊，他们都是要求这个奉献款项是清清白白清洁的啊。那么但是呢，必须也诚实的说，今天有很多很多地方他们对奉献的款项他并没有去真正要求是清清白白清洁的，所以也在今天的这个教会带来很多很多一些负面的一些新闻啊，就人们利用教会啊做一些就违法犯罪的事情，就是经济上面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就是这也是教会给这些事情留了破口啊。就是有些人有一个错觉，就是哎呀，反正这个钱可以收嘛，但是罪人我们就远离他。 但是罪人的钱你也不能收啊，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些，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呢，不是从外来的，是自己人内在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也省察自己啊，不要总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判断呢，行神迹、行奇事或者讲预言，这是不是判断他是否是真教师、真先知的一个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诱惑、引诱人去敬拜别神，去跟从别神。如果像施洗约翰那样，他一个神迹都没有行，哎，但是他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那他也是从神来的。如果像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行了很多邪术，他不是一次两次，很多次，因为圣经在这里说，久用邪术，久用邪术，就用很多次了，所以不是一次两次的。但即便是这么，好像在人看上去如此有能力，行如此多奇事的人，但是他如果心里心不正，他心里不是要跟从神，他心里还是尊钱为大的话，那他就是灭亡也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是来判断真假先知的一个唯一的标准。然后呢，其实在圣经中同样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有市场呢，如此的受欢迎呢？并不好像都是那些假教师、假先知的问题。其实在约翰福音的5:4344节，主耶稣这样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所以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些假教师、假先知是这些不接待耶稣的人，他们主动的去接待的，就是说不接待耶稣的人，他们主动的去接待那些假教师、假先知。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若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其实耶稣讲这个话，他耶稣责备的是谁呢？责备的是那些接待假先知、假教师的人，耶稣没有去责备那些假教师、假先知，只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去责备假教师、假先知。耶稣在这个地方责备的是那些接待他们的人。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一个牧者说的，应该是中马田说的，中马田说过一句话，就上帝给那些不信不接待耶稣的人、不信靠耶稣的人，上帝给他们的刑罚就是上帝兴起假教师、假先知给他们。当然不，就是不是用兴起这个词了，就是上帝许可一些假教师、假先知去供应给这些人。那么在耶利米书2:12-13，圣经这样说，诸天呐，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里也是强调，就是这些百姓是自己凿出这个水池，也就是在神之外寻求，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求宝足。那么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也谈到，就是那些对于那些刚硬的人神就任凭他们继续的刚硬让他们就被那些假教师、假先知所网罗，神任凭他们，然后他们就被假教师、假先知所网罗。所以这里呢，其实也是警醒就是一方面警醒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警醒，就是我们不要去做那些接待他们的人，不要去做那些接待他们的人我们的态度呢，就像《生命记》13接下来所说的，就是坚决的抵挡，甚至是剪除他们绝对不能接待。那么神不仅会 刑罚这些追讨这些假教师假先知的罪，神也去追讨刑罚那些接待他们的人的罪。因为说到底就是自己主动的去喜欢接待假教师假先知。那么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啊，这里说到，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申命记十三章，对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也甚至对亲人，甚至对同胞，甚至对我们最亲密最亲密的朋友，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要诱惑试探我们，诱惑我们去拜假神和偶像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坚决的剪除，坚决的剪除，而且我们要第一个要站出来啊。那么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九节，圣经也这样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当圣灵感动保罗讲这样话的时候，保罗是把自己也放在里面的。保罗就说，哪怕有一天，就是我们这些使徒啊，包括我自己，有一天我们突然给你又讲一些新的福音，跟我们以前跟你们传的福音不同，哪怕我们自己做那个事情，你那个时候都要我们都应该被咒诅。所以哪怕是天上的使者，你们看起来好像是天使啊，这个人简直是天使，太圣洁太完美了，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哪怕这样的一个人跟你们所传的福音跟以前你们所起初领受的福音不同，我们使徒们传给你的福音不同，哪怕这样的人他都应该被咒诅啊！就是在你们看来是完美的如天使一般的人，他都应该被咒诅。然后保罗说，甚至连我们使徒，甚至连我自己都是这样啊！如果有一天跟你们讲一个新的福音跟我们以前给你传的不同，我们都应该被咒诅。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公义公平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生命记十二章，就是上一章，我们看见神对那些迦南人的刑罚和审判，因为迦南人啊自己拜假神和偶像，他们还诱惑以色列人去拜假神和偶像。那么今天这一章呢，我们也看见神对那些以色列人自己去拜假神偶像的人，或者去诱惑其他的以色列人拜假神偶像的人，神对他们的审判和刑罚是一样的可怕的。保罗对自己对别人的态度也是一样，保罗就说，哪怕是我，哪怕是未来有一天啊，一个非常在你们看来非常完美的像天使一样的人，如果给你们传不一样的福音啊，不是从起初领受的纯正的福音，我们都应该被咒诅。所以保罗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变成那个样子，我都应该被咒诅。所以这是啊非常公义公平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申命记十三章六到九节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申命记十三章六到九节，这里就谈到啊，你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人如果暗暗的诱惑你，还不是明的，就偶尔的暗暗的小声的试探一下，哪怕有这种事情发生，你都要坚决的灭绝他。然后看到这些经文呢，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说的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讲这个话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绝对的我以前我记得我跟一个姊妹还讨论过，就是到底这个当中有没有妻子这个词，因为在马太福音是没有提到妻子的啊，马太福音只提到了父母和儿女啊，但在路加福音确实是有妻子在里面啊。那么在马太福音五章呢二十六节，这里说，若是你右眼让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三十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说到看到这些经文呢，是非常非常让人可怕的经文。所以就像我今天一开始就说的，我们该怎么办？ 求神让我们不要遇到那个时刻，我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突然对我讲要我去敬拜别神和偶像，求神千万不要让我遇到那个时刻，那我该怎么办？一个我祷告交托给神，一个是我拼命的向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拼命的给他传福音，拼命的让他也成为基督徒。嗯，然后就是神怎样给约翰威斯里母亲那么大的信心，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亲密的朋友，我们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他信心软弱了他突然说哎呀，就是我们信了那么多年的耶稣是不是信错了，我们要不要要不要去试试别的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赶紧就第一时间闭嘴闭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你心里如果有任何这种亵渎神的话你任何的这种犯罪的话，你赶紧你就要停下来，你要帮助他停下来总之就是就像我们的主导文教导我们那样，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讨论很长时间，那我如果遇到了试探，如果掉到了凶恶里怎么办呢？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求神千万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到那个时刻当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求的时候，我们也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就是你尽量的要逃避试探你尽量的要逃避凶恶。那么在摩西后来也说呢，就说这样的事情虽然是很可怕的，把那全城的人都灭掉，把他们的物全部烧掉，但是呢这个也可以，如果这样做就是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呢就得恩惠得连续，人数还会增多前面看到不是杀要杀很多很多人吗？那不是人数都减少了吗？但是摩西后面说人数会增多的，不要怕，人不会少反而会多其实这就在约翰福音15章2节主耶稣所说的话，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把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给它剪掉最终的结果是让可以产生更多的果子不会让果子更少我们以前对这个经文的理解都是这个理论上的，但是自从我们家自己种了葡萄之后，我们就发现真的就是这样你想让葡萄结得好，你就要把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要剪掉，那个葡萄就长得特别的多。你如果看到那些差的枝子不结果子，你一直把它留着，结果那个结果根本都不结了，就很差的真的是这样。所以神不是要让人亏损，神是让人得益处。但是让人得益处的办法呢，就像我们今天说，就是要割去肿瘤，割去除去身上的癌细胞就像那个枝子，坏的枝子，不结果的枝子，你要把它剪掉，这样的话这个树才健康，它才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好我们今天呢就是看到一张经文，虽然经文不长，18节经文，但是确实非常非常重的话，非常重的话希望这些话语呢能够让我们能够警醒也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信心和力量热心都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遵行神的话去行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等一下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有没有这样大义灭亲的事例，我也不知道怎么具体的表达，反正就是今天这张经文所讲的意思就是你的亲人，你生命你很重要的人，但是因着神的缘故，你就是就是你要去抵挡他，甚至去灭绝他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我们可以列举一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18节，也就是本章的最后一节，说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在这一章当中所提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到底是什么事， 就是只是说这一章啊，因为圣经中有很多记录都是耶和华眼中看的正的事啊，我们不讨论其他的章文啊经节哈，我们就看这一章，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到底是个什么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思想一下主耶稣是怎样行本章生命记十三章所提到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主耶稣是怎样去做的，然后给我们今天也带来怎样的一些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也可以分享啊。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生命中你本来非常尊敬的人，或者你非常喜爱的人，哎，你发现他的一些问题，你是怎样去面对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可以来分享。好，我们今天的对经文的思想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彼此的来分享来讨论。
今天分享讨论第一个问题，列举圣经中大义灭亲的事例，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是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利未人起来杀灭拜偶像的以色列同伴，这是为着神的祭邪的心，他们起来大义灭亲。我们也看到新约里面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放下各自的职业，甚至于自己的家庭来跟从主，这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神的国和神的义而离开了自己的原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自己的亲友亲人。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当圣经里面说到这个亚当犯罪之后，亚当的后代都落在神公义的刑罚中，挪亚时代神也用洪水来洁净全地，那么神审判以色列人，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在那一世代的人当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入迦南，而不幸从的人都死在旷野，这些都是神出于他的公义来刑罚，来施行审判。我们也分享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腓尼哈，当以色列人与摩押妇人行淫的时候导致神的愤怒，那么当摩西和亚伦以及以色列人坐在那里哀哭的时候，腓尼哈用枪杀死了正在行淫的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使神的愤怒止息。腓尼哈这个行为是大义灭亲的，因为被他处决的人当中有他的以色列的同胞。我们也看到说，当亚干他取了当灭之物，取了偷偷私藏了神所吩咐不可拿的这个外邦的这个当灭之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亚干和他一切所有的都剪除，把亚干用石头打死了。我们也看到说，可拉的后裔，可拉一党人背叛的时候，当可拉的后裔可拉受审的时候，那么摩西说，就是众人要离开他们的帐篷，免得与他们一同受审。我们看见说，可拉的后裔中有离开这个背叛的可拉一党人的，这些后裔，可拉的后裔，他们存活下来，并且在诗篇当中记录了大量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是因为站在神公义的立场而离开了，被神刑罚审判的可拉一党人，所以他们能够得以存活。我们也看到说，大卫他行淫之后得罪神，后来他认罪悔改，甚至写了悔罪诗，他是彻底的认罪悔改，他致死自己，就是 这也是在大义灭亲，就是他所除灭的乃是他自己。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我们舍己致死自己的老我，致死除去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大义灭亲，因为我们最亲近的乃是我们自己。就好像保罗他承认自己是人中的罪魁，保罗我们也分享到说，当新约里面说到保罗他指出彼得的错误的时候，因为彼得他与外邦的信徒分开，不与他们一同吃饭，这样错误的传达福音的时候，保罗就当面指出彼得的罪来，这个也是大义灭亲，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不顾念彼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第二题，十八节，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什么事？列举主耶稣是怎样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也当有祭邪的心，这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分享到说，生命记十三章第四节里面说到，我们要顺从、敬畏、谨守、听从、侍奉、专靠神，这些顺从、敬畏、谨守、听从、侍奉、专靠，都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然而我们看到生命记十三章第三节里说到，要尽心尽性的爱神，那么只有爱神才会真正的去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才会去顺从、敬畏、谨守、听从、侍奉、专靠神。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神，从这样的动机来行这一切的事。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当他抵挡魔鬼的时候，在旷野受试探，他虽然有神的能力，但他却没有用神的能力，而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时候是人使得我们会远离神，那么当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不是去看重人的方便，人要买卖牲畜来献祭，主耶稣不是看人的方便，而是看重神的圣洁，所以看重神的荣耀和见证，所以主耶稣洁净圣殿，不允许人在店里做买卖。那么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他愿意顺服神，乃是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不求人的荣耀，当人要推举他做王的时候，他就退去了。那么神也要我们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仅仅看我们自己是活在人的面前。如果我们互相求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就不是爱神了，而是只爱自己和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照着主耶稣的榜样，求神让我们能够舍己为神而活。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他不必受洗，但是他却说，我们理当行着诸般的义，他愿意站在人的立场来受洗。那么神在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表明神喜悦他如此的顺服，站在人的地位上，并且成了我们顺服的榜样。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洁净圣殿，他敬畏神，所以他责备一切虚假的敬拜，而主耶稣也称赞专心爱神、依赖神的人，比如说像寡妇献上她的两个小钱，还有用一玉瓶香膏膏主的玛利亚，这一切都是蒙主所称赞的。我们也看到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神主耶稣爱世人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在十字架上都在为罪人代求，所以他是遵行神爱的命令。 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他降世为人，这就是因为他愿意顺服神的拯救的旨意，他谦卑到一个地步，他本来不用离弃宝座来降世为人，但是他却愿意成为人的样式，这也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主耶稣只行父让他行的事，而我们却在做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却还以为是在侍奉神，这是要求神来光照和带领我们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应当爱神，竭力寻求认识神，而不是从自己的私欲出发，自己要解决问题，满足自己的私欲来进入这个信仰。那么从私欲出发要进入的这个信仰，很容易就进入了假先知和异端。那么我们如果从神，以神为中心，来要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从自己开始，那么我们才能够进入真正的信仰和敬拜。我们也分享到说，主耶稣怜悯人，爱人，服侍人，他常常对人动慈心，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